你好，我是 Yoga 林瑜伽，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Tesla CEO 马斯克在上个星期呢，突然间就放狠话哦，说他要裁员10%，而且他感觉哦对经济呢有非常不好的感觉。但是因为呢他争议性的行为还有言论哦，专家就说不要说10%啦，他觉得如果他不炒员工的话，都会有40%的员工自己出走。那这个消息出来呢，就让到美股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是集体转头下跌的。那这一番言论呢，是不是代表着美股近期的反弹是已经要来到尾声了呢？加上最近也看到大空头 Michael Breen 呢，他也一直有出来发言，他最近一次就说他认为呢，美国那里的消费成本呢是在掏空美国人的存款，那只要他们的现金储备一耗尽呢，那么美国经济恐怕会陷入更大的衰退了。那除非美联储像以往一样哦啊要去印钞啊放水，不然呢估计很难会维持经济的运转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市场走势的两大催化剂的因素呢，主要就是这个星期五即将发布的美国 CPI 的数据，还有下个星期三 FOMC 的会议结果了。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上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有 iFast eFund 的投资顾问经理 Sherman 谭成伟来到我们节目上。你好。
嗨，瑜伽，你好。
其实现在看到有很多啊，无论是科技啊还是零售巨头企业，他们都开始哈，因为通胀还有他们需求增长的问题啊，决定要保护他们企业的资本。那前阵子像是 Meta、Microsoft 还有 Snap， 他们就说哦，他们要开始啊裁员，还有放慢招聘的步伐了。那上个星期呢 ，Tesla 的 CEO 马斯克呢，他的那一番言论呢，再一次吓坏了市场。那这一些科技巨头的动向呢，我们可不可以当作是股市接下来的一个风向？而且这一轮裁员的浪潮，你觉得会不会让到科技股这一段的这一个回调的寒冬会比预期来的还要长一些？
我们就以特斯拉马斯克的那个言论来看待怎么样，因为整件事情的一个发展。其实如果你有认真去读马斯克对于他们啊，对于他员工的那个邮件、那个信件的那个内容，其实是说他想要砍的10%。是所谓的并非电车制造电池的那一个部分，还有跟太阳能固定的那些薪水的那些员工，而是他主要的是要把所谓的那一些 non-recurring cost 跟它减低一些，但是同时候在用在于制造跟安装的那些小时工会持续的增聘。所以说其实像你这样子 来看媒体报道的就只是马斯克想要在非增加产能的那个部分的那一个边的员工，而说啊，他要砍的是这个板块，但是他同时会把这些成本转移在增加持续的增聘，在于制造以及安装的那些的那个部分。这样子来看的话，其实他本来他的用意是成本优化，所以整个的一个举动，他应该是对股东有利，但是是对一些特斯拉的员工不利的一个行为。所以对我来讲说，哎，或许市场是过度解读马斯克的这一个举动。当然，如果我们看到同一个时候 ，Meta 也好，微软也好，或者是 Snap 也好，都有公开的宣布裁员，或者是要放慢所谓的招聘的那些步伐。这一些东西在比如说所谓的整个经济，全当消费者开始从疫情走出来，开始离开居家上班的一个过程中，会有的一个现象。这其实并不会意味着，其实股市要崩盘了，还是经济要衰退？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波的美股的他们的回调，我们看到，S&P 500或者是比如说像道琼还是标普，他们的跌幅大概在差不多20%左右。以科技股为首的那些纳斯达克指数就跌得比较深，跌了大概有一个30%左右。所以我们看到，整三大指数他们的那个跌幅是全部个股的跌幅的平均，所以会有一些股票会优于大市，也会有落后大市的一个现象。所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最近很出名的那个居家健身的那个平台，我们叫 Peloton 本身就下跌了超过 90%， 但是与此同时微软 Microsoft 它的股价却下跌不到30%。 虽然他们的整个产业跟他们的营运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但是这个东西跟营运的稳定性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的是 Peloton 是最近因为疫情而受惠的公司，而微软过去20年来都是赚钱的公司，而且他们过去的20年都有稳步的调升他们的股息。所以未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如果你有 Peloton， 如果你有 Microsoft， 一边是营运不稳定，尽管他们的疫情期间营运增长4倍，他们的股价涨了10倍，但是疫情过后他们并没有实现所谓的稳定获利。这样所以一看，因为一旦疫情远去，需求消失的话，所谓的 growth momentum 成长的动能就会消退。与此同时，美联储跟你升息，回收市场的基金，但是同个时候微软的那个营运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解释为什么当市场回调的时候，有一些公司会落后于大势，有一些公司会优于大势，这就取决于你本身的现金流，你本身的运作模式跟你的获利能力有多稳定，这是决定在这个期间如此困难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时间来寻找一些有上涨空间的一些股票的一些名字。对，
是。但最近刮起了这一波裁员的风潮，你觉得会不会让到就业率下滑，进一步让到美联储想要实现软着陆的这一个机会就更加渺茫一些？
如果你看看，其实上个星期五的那一个美国的那个就业数据，如果你看仔细点，它的那个分布，其实我们看到 retail sales 商业零售的这些就业数据，其实是有所下滑的。但是与此同时，所谓的 entertainment 或者是 leisure 娱乐板块或者是旅游板块的这些招聘，其实还在增加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就算科技公司过去的10年、20年都在疯狂的增长、疯狂的增聘，但是疫情退去之后，其实东西需要正常化，它需要 normalize， 这是一个必有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看到，传统的那些 brick and mortar 的那些零售业的那些娱乐或者是旅游板块，其实他们的那个 job hiring， 他们的那个增聘其实还是稳步的进行，这也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整个就业市场还是相对的紧绷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大家非常拭目以待的就是星期五即将要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我们回看4月份的时候呢，当时涨幅是达到8.3%，是比预期来的还要高，差不多0.2%而已的。所以当时呢就吓坏了整个市场。那你觉得这一份核心的通膨数据呢，在5月份的数据会不会持续得到一个放缓跟改善？
其实我们就现在来看，其实整个市场对通膨这两个字基本上是草木皆兵的一个状态。稍微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啊，都会让投资在市场进行很大的抛售，但是这也代表了其实本身市场的利空基本出尽了。所以这个星期像你刚刚有提到，美国这个星期的那个空啊，通膨数据其实是在打头阵的。如果有更多放缓的迹象，那么股市就会有很好的回弹的一个空间。重点在于美联储要如何应对通货膨胀。目前为止，市场还在预测美联储还会有7次的升息的举动。所以接下来下个星期三 FOMC 的那个数据出来的话，就会看到美联储如果基本上是98% 的一个可能性，会在下个星期三把利息调高2次，就是有一个50基点的一个上调的一个举动。所以，但是来看，目前为止，就业市场其实是相对的紧绷的，因为雇主依然还在面对劳工短缺啊，而且不能够及时增加产能所带来的空缺。但是好消息是，随着中国开始慢慢开放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全球的供应链的压力指数有放缓的迹象。这个和市场对于下半年通膨会放缓的观点其实是相对的一致的。对。
OK， 那再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近期一直不断在暴涨的油价了，现在的 WTI 的油价甚至是已经快要直逼125甚至是130美元了。那主要是 OPEC Plus 那里的油产量呢，看到是连续几个月是比目标来的还要低的。那很多成员国就说了，都是疫情期间他们对油田的投资是不足够的，所以现在产能呢就受到限制。那看到这个月起中国那边又开始放宽了他们的防疫的限制，所以他们对于原油的需求会大大增加。 家。所以在你看来，这个高油价是不是短期之内没有办法很好的放缓，甚至对股市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这样子来看，其实上个星期我们其实有出席一项那个投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呢，其实分享者就有分享到，其实我们看到过去油价在2006年、2007年，当利率开始往上升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全球的供应链开始有一些问题，所以才导致油价当年回到去到了一个$150一桶的一个水平，就有人说搞不好这一次会重回2006年、2007年的那个高峰。其实上周有一个相当关键的一个进展，就是说，就是 OPEC 就 OPEC 跟他们的盟国在上个星期四同意将7月份跟8月份的产能增加高达64.8万桶每一天，这个是远远超出市场的预期的，所以这也意味着整个 OPEC Plus 将他们石油供应的一个幅度增加大约50%。所以有市场人士就认为，这将标志着其实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们看到之前沙特阿拉伯是一直拒绝西方国家的要求来增加产能，来面对碳排放，来应对油价飙升的一个问题。所以过去的这两个星期或者是这一个月份，其实华盛顿跟沙特当局都进行了很多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这也促成了这个协议的一个达成。所以我们来看，宏观来看的话，本身我们看到全球的那一个他们的那一个制造业的那个 PMI 其实是属于下行的一个状态。以过去的经验来看，当出现这种情形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在面对上涨的利率、下行的 PMI 的一个同时来看的话，包括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其实大致上都是跌多涨少的一个现象。所以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市场的那个风险偏好明显的是下降的，所以以基本面来看的话，其实油价要上涨的空间它还有一定的阻力，因为你的 supply 开始增加了。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会去看衰原油价格的那个下行的空间，因为所以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做的是维持油价保持在这个水平的一个水平线上。所以它短期内像我说的，油价会因为 supply chain 的那一个影响而被推上涨，但是因为 OPEC 的那个 increase of supply 它也会抵消了所谓上涨的那个空间。所以对我来说它其实是一个 model neutral 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水平，但是股市的回调就会很大的取决于通膨的数据。
OK， 好。那虽然说马来西亚的股市这一方面呢，在五月份是散户进场最积极的一个月份，但是上个星期五呢，我们马股没有跟着美股一起涨，反而下跌了12.07点。那今天星期二盘中呢，看到 KLCI 甚至是跌破1530点了哈。那可不可以请Sherman来跟我们讲解一下，我们马来西亚股市为什么一直不断在面临这么大的卖压？最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看，其实五月份其实是我可以用4个字来总结马股的走势：惨淡经营。你前一部分你有马股，我们有所谓的那个开台节的那个假期，所以就市场的买气基本上是相当的平淡的。到了五月份的下一部分的那个下旬，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股市开始因为利率高涨啊，通膨数据高涨，高起不下的一个现象而被打压。但是很奇怪的，当美国开始回弹涨回来的时候，股并没有跟随他们的脚步。这一波的跌势其实基本上还是因为市场的情绪相当的低迷，当然我们看到很相当疲弱的一个令吉的一个表现 ，ringgit 跟你的那个 rising cost， 你的攀升的那个生活成本，会让投资者更加担忧接下来市场的买气会因此受影响。而且他们预测的是，如果美联储不断的在升息，我们的国家银行为了要保护零级的那一个价值的话，或许会再把那个 OPR 再度调整，当然可能会是在10月还是11月份，极大可能会在全国大选的那一个后面的一个举动。这也导致了分析员对接下来Q3 跟 Q4 的那个 GDP 的那个 growth 有一些悲观的一个情绪。而且我们看到过去这几个星期本地上市公司的财报并没有为市场注入更多的利好的因素。 再来看的话，哎，过去我们看到，分析员开始就所谓的通讯公司，比如说 Digi 跟 TNB 在提供 5G 的那个服务上，
嗯，
还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我们的那个 5G 的大蓝图要等到六月尾才能够看到真正的那个规模。所以这样子来看，其实短期内对上市公司，尤其是 KLCI 指数股份啊成分股的一些 EPS 他们的 NR 的那些 earning per share， 他们的盈利猜测其实是并没有很乐观的。这也导致了为什么大股短期内并没有很大的推动力。对，
嗯，那你认为我们国内在未来短期内哈，会不会像美国一样，整体的整个交投的情绪都是那么的悲观？有没有存在着衰退或者是企业裁员这样子的风险？
其实就很取决于，其实我们的政府跟元首要什么样，要什么时候要去决定，哎，什么时候会有全国大选？因为在全国大选来临之前，执政党必须要在市场营造一些 feel good factor。一些良好的一些氛围，这个东西就会有可能会为市场带来更多的活力，这个是很关键的。当然要看的是其实零级能不能够保持现有的价值，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普遍上，我们不比较于美元，我们比较于印尼盾，我们的邻国的那些兑换率或者是新元的那个兑换率，其实是相当的糟糕的。所以这样子来看，它除了会短期让所谓的小型股项，因为他们小型股项是专注于出口的嘛，
嗯，
他们是受惠者之外，其实市场上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一些好消息的。
OK， 好，那再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手套股，因为上个月底 EPF 呢就大举的脱售手套股项。那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 ，Top Glove 呢就收在 1.24 令吉，跌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而且市值也跌破了100亿令吉哈。那有一些投资散户就是说，哎，我要不要这个时候趁低吸纳，把手套股当作是股息股这样子买入来收？那生们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买手套股的投资者，所以你现在入场的那个成本是远远比两年前入场的投资者来的低的，或者一年前来的低的，我这么看，如果本身我开始入手手套股的话，我的那个投资的那个目标要相当的明确，就是我是冲着高股息来的，我并不是冲着所谓的股价暴涨的那个目的来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像刚刚我有提到的是，当疫情退散，人们开始走出家里的时候，其实整个经济的模式会趋向正常化的一个时代，所以这样子来看，如果我们还是抱着，哎，我曾经看到手套股能够暴涨10倍啊20倍的那个愿景去投资的话，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就会落空。但是如果我本身我是看好，哎，这些 glove stocks 这手套股的，他们的股息的率是相当的高的，相当健康的，哎，他们的现金流也很稳健。我如果是抱持这样子的心态啊，这样子就会是比较适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买投资手套股的。
是，但手套股现在的股价呢，算是正常化的，能不能够再期望说可以回到像以前的那种高水平？
我觉得如果现在我们面对的是除了需求下降的一个问题之外，我们也看到的是，其实中美开始想要在这个市场分一杯羹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看到，哎，中国有开始有更多的手套公司开始慢慢冒起，所以说中国要分一杯羹，而且美国欧美市场开始打着 ESG 的那一个旗号来制裁所谓手套公司的出口，这些东西都会很大的去限制手套股上涨的空间。
是，
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就短期内其实是比较内忧外患都蛮多的。
我们国内也是有很多大大小小多出来的好多条生产线，而且现在他们的库存也要时间，可能要几年的时间去慢慢消化掉的。
对啊，
然后再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星期三即将要在创业板登陆的网络安全业的服务商 LGMS 这家公司啦。那他们在今年第一个季度的净利呢，非常亮眼，净赚了309万令吉，而且他们的 profit margin 呢是有高达36%的。虽然说现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股市整体交投的情绪不太好，但是 LGMS 这家公司呢，他们的首次 IPO 就获得超额认购25.39倍了。但是有一 些投资者就疑虑了，说LGMS 呢，他们只是向客户提供评估还有 pen test 的服务，那部分的投资者就觉得单是这样子来看的，就感觉他们的这个业务的成长空间或许是没有那么大的。那申文，你是怎么样看待这一家公司？你觉得这一家创业板的 IPO 新秀的前途如何？
以 LGMS 这个公司来说，像你刚刚有提到，pen test 就是我们称之、我们在行内称之为 penetration test， 就是所谓的压力测试，就是我会去雇佣一间公司来对我的所谓的本身我自己公司的那一些网络安全进行测试。这样子来看，其实这间公司我们来看过它截至在去年年尾的那个财政年，其实这些公司本身的一个营业额可有高达2800万的一个营业额。它其中的这个营业额其实大致上有 80% 是来自于本地市场，而剩下的一个 20% 是来自于海外业务的。所以这样子 来看本身这一次的那个 IPO 的那个举动，它会有 20% 的 capital 会用于拓展海外业务，就是所谓的那一些fast growing area， 就是快速增长的区域，比如说新加坡啊、越南还是柬埔寨这一些的国家。其实这一个公司有很好的一个背景故事来进行投资。怎么说？我们看到频频登上头条的网络犯罪 cybercrime、cybersecurity， 这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威胁。它也造就了市场更需要像 LGMS 这样的公司来提供所谓的这产品跟服务。所以这也为什么其实这些公司他们预测。他们本身的收入会在这四年内保持持续的增长，而且在税后的利润还能够保持在30%以上，而且本身这间公司的他们的股票，他们的那个回报率，他们的 ROE 是相当的可观的。市场现在是估计在上市后，其实这间公司的 ROE 会接近差不多有一个14%到15%，这是相当的健康的。而且本身他们的债务相对的比较低，而且现金流在过去的四年都不断的在增加，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 net cash 的 company， 这会是我们对它的看法。
OK， 好，这里有听众的提问，同样是手套股哈，但是想要问的是，顶级手套股价跌到新低，是不是暗示手套业开始出现泡沫化的问题？那随着疫情好转，如果想投资的话呢，手套股是要先观望吗？或者是看他们的业绩？
其实来看手套股的泡沫化，其实泡沫很早就已经被挤掉了，是看能够挤多久，能够挤多少。如果它本身在那的股价都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其实对投资者，对长期持有的投资者来讲，其实是相当好的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如果 provided 前提是你的目标是要以我要来收股息的，这个就可以。但是如果要再继续观望的话，其实我的问题会是你要观望多久？因为你不知道其实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来出来打击它所谓在市场的股价。以业绩来看的话，其实本身他们的盈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唯一有问题的就是库存太多，疫情两年来所增加的生产线能不能够及时的被关闭，在 cut loss 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会是很重要的一点。当然以手套股来讲的话，其实最重要的都就是这一类的股票，我个人的风险偏好会比较倾向于去寻找一些大公司，越大越好，因为他们是科技，他们是所谓的行业的巨头，行业 的巨头在这样子的需求放缓的冲击之下，他们有足够的现金流去对抗所谓的短期的那些冲击，这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建议。
好，第二个问题哈，最近面粉和糖的价格上升，那从事这个生产业务的公司股价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我们看到其实最近或者是面粉也好，糖或者是禽畜类的那一些公司，有关的公司，他们的股价都有一定的那一些增长的一个迹象。但是暂时来看，我们要知道的是面粉跟糖在马来西亚是属于管制品。我们拿鸡肉价格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就算它的需求很大，但是政府会设置顶价，这会 limit 了所谓的这些公司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获利的一个能力。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投资者本身是比较喜欢在如此动荡的股市之中，如果你不喜欢科技股的那一些 volatility， 你想要寻找一些 safety net， 你要寻找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波动波幅没有那么大的公司，其实 这一些消费者必需品相关的股价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板块。对，
这段时间呢，其实这个是题外话哈，想要请教一下什么的，因为最近有蛮多的一些蛮优质的公司的开始陆续在创业板即将要上市了，跨度非常大，百花齐放的一个局面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 LGMS， 还有其他建筑材料商，还有医疗保健的仪器、机器的生产商等等，这一些呢都即将要上市，有哪一些是你特别的看好的吗？
其实我在马来西亚 IPO 的股票，其实我这讲说真的，我最近就真的是 只有注意到 LGMS， 因为最近的头条基本上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人有不断的有在收到所谓的那银行的那一些诈骗的那个信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哎，这个 LGMS 在这个时候上市，它或许可以用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切入点，哎，就是说现在。其实是人人是很心慌的，诶，我只要一收到匿名的电话来电，或者是我收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OTP request，
突然间心里毛毛的，我今天早上也接到一通。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市场会问啊，会用 LGMS 的这个故事来去所谓的在市场上进行一个定价的一个动，它是刚刚好 fit 到这个主题的呀， yeah， 算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一个时候吧，这也解释为什么它的那一个股票会超过25倍的一个原因之一。对，
是。
如果说建筑材料或者是医疗，所谓的那些设施，其实他们现在其实每一个公司都好，这个时候都赶上了万物涨价的那一个洪流之中，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候对投资者的建议就是，只要这些公司的现金流是健康的，债务是没有很多，而且是稳定的，营运模式并不是依赖过去的所谓的疫情，哦，我涨了多少倍，那些都已经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疫情之后当空间正常化的时候，你还不能够维持所谓的营运模式，你能不能够及时增加产能，你能不能够得到足够的劳工的一些 supply，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看到，哎，过去在四月份Foundation stock 其实是做得相当好的，但是为什么近期开始回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劳工短缺，你来不及把你的果实摘下来去生产，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
OK， 好，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呢，哇，非常的丰富，非常感谢有Sherman的分享。那当然呢，如果想要持续追踪我们市场的资金的流动啊，或者是想要关注更多关于财经新闻的资讯，一定要关注我们财经股市，因为我们财经股市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那我们节目呢，除了在每个星期一中午12点在脸书专业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之外呢，我们在每个星期3和5呢，都会定期有 podcast 节目上传到各大的 podcast 平台啊，还有我们的官网财经.my。好，我们下一集再见，谢谢Sherman。
好，谢谢。